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有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讲道，那里有个妇人被邪灵缠身18年，腰弯得很厉害，无法站直。耶稣看见她，便叫她过来，说：妇人，你再不会被疾病缠身了。耶稣双手按在她身上，她的腰立刻直了，便颂赞上帝。会堂主管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十分恼怒，就对众人说：一周有6天可以工作，求医应当在这6天之内，不可在安息日。主说：你们这些伪君子，莫非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棚里的牛和驴，带他们去喝水吗？这妇人身为亚伯拉罕的女儿，受撒旦的捆绑18年，难道不该在安息日为她解开捆锁吗？反对她的人听了这番话后，都是非常羞愧。众人却为耶稣的奇妙作为高兴欢喜。耶稣继续说：上帝的国好像什么呢？我该把上帝的国比作什么呢？上帝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把它种在园里，它长成了一棵树，连飞鸟也来栖息在它的树枝上。耶稣又说：我该把上帝的国比作什么呢？上帝的国就像面酵，妇人拿来掺在3斗面里，使整面团都发起来。耶稣继续前往耶路撒冷，沿途在各城镇教导人。有人问他：主啊，得救的人是否很少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却进不去。当主人起来把门关闭之后，你们才站在外面叩门哀求，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主人必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必说：我们不是在一起用过餐吗？你不是在街上教导过我们吗？主人必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当你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在上帝的国，自己却被丢在门外，必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时人们会从东西南北来参加上帝的宴席。看啊，有些殿后的将要为首，有些为首的将要殿后。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告诉耶稣说：快离开这里吧，希律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和明天我要继续赶鬼治病，到第3天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无论如何，今天、明天和后天，我必须继续前行，因为先知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派到你那里的使者。我多次想要招聚你的儿女，像母鸡将小鸡招聚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却不肯。看啊，你们的家园将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在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当受称颂之前，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有个安息日，耶稣到一位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做客，人们密切地监视他。当时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在耶稣面前，耶稣问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在安息日可以医病吗？他们都闭口不言。耶稣便扶着那人把他医好，叫他走了，然后又问他们：如果你们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难道你们不会立刻把它拉上来吗？他们都哑口无言。耶稣在宴席中看见宾客们都争着做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因为或许有更尊贵的宾客来赴宴，主人会把他带到你面前，说：请你把首位让给他吧。你就要满面羞愧地退到末位去了。你去赴宴时应当先坐在末位，这样主人会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宾客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自高的人必遭贬义，谦卑的人必得尊荣。 耶稣又对主人说，摆设午宴晚宴时，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有钱的邻居，免得他们回请你，你便得到报答了。相反，你设宴时要邀请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回报你。到了义人复活 那天，上帝一定会赏赐你。同席的一个客人听了这番话，就对耶稣说，能够在上帝的国坐席的人多么有福啊。于是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客人，要开席的时候，主人就派奴仆去对客人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来赴宴吧。可是他们都找借口推辞，头一个说，我刚买了一块田，必须去看一看，请恕我不能参加。另一个说，我新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恕我不能参加。还有一个说，我刚结了婚，所以不能去。奴仆回来将这些话告诉主人，主人非常生气，于是对奴仆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都请来。奴仆说，主人啊，我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主人又说，出去到大路上篱笆旁，硬把人拉来，让我家里座无虚席。我告诉你们，原来邀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到我的宴席。
好，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把那个圣经打开，在这段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哈。所以我想一开始呢，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结构，好不好？这个结构，我觉得了解这段结构之后呢，能够帮助我们更来的去更好的去了解就是路加要带出的这个教导。那你注意到说，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有两段的这个路加记载了有关这个行这个神迹，对不对？耶稣就是医治的这个神迹，当然第一个是赶鬼的神迹，另外一个是行医治的神迹，所以有两个神迹。然后呢，都是在同样的就是那个安息日里面进行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哈，当然不同的安息日，不过都是在同样这个安息日里面进行这个神迹。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在行完神迹之后呢，就做了一大段的这个教导，就是有关这个神国的这个教导哈。所以我们只要是把它这样子来分析的话，比如说从13章的第10到17节，就是有关这个耶稣把一个就是受到魔鬼缠身18年的这个妇女哈，就是来医治她，让她得释放跟自由。然后之后呢，在13章的18到35节里面，耶稣就对他们对门徒来教导有关这个神的国度。那之后呢，另外一次的这个神迹呢，是在14章的1到6节，当然那个是医治的神迹，就是耶稣将一个患有水肿的这个人哈，给他医治好。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说14章的7到24节，耶稣再一次的教导有关这个神他的国。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结构哈，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慢慢的来理解一下。那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何在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就说了一大段有关这个神的国度呢？但我们知道说是路加记载的了哈，路加记载这个耶稣的神迹，他的一个神迹之后就有教导有关这个神国度等等，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穿插呢？那我想建议说，其实这个跟那些看到目睹就是神迹的这些人他们的反应，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反应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你注意到说，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安息日里面行神迹的时候，一般都会有很大的很负面的一个回应，对不对哈？不是很受欢迎的，尤其是在谁的眼里呢？尤其是在当时带有权柄的人的眼里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呢，其实两个神迹呢，都是在谁的面前行的呢？法利赛人啦，律法教师啦，等等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比如说当这些目睹耶稣的神迹哈，他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反应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你看一下13章的14节哈，他说这个会馆的 会堂的这个主管啦，就是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个主管哈，当然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些主管哈。那听听他们怎么样回应这个耶稣的神迹哈，他们十分恼怒，非常生气的是哈，就说其实一周有六天可以工作哈，那这个求医的话，应该是在六天之内哈来求医治，不要在安息日里面这样子的去做哈。那当然他们是有圣经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教导，他们才是这样子的去遵行哈。比如说你看看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呢，尤其这一段哈，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周你一周上帝说你一周可做工作是六天，对不对？然后当然在第七天的时候呢，你的上帝和耶和华的这个安息日这一天，你的儿女、你的仆婢，甚至是在你们当中的这些外族人，都不可以去做任何工作哈。哎，所以他们是依着上帝的这个话去这样子遵行哈。但问题不是有没有去遵行哈，问题是他们的为善。这就是耶稣指出来的。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哈，回到这个路加福音书，他说，你们这些伪君子，莫非你们在安息日里面不解开这个棚里的牛跟驴，带他们去喝水吗？那肯定的，耶稣是说你们是这样子做了，对不对哈？在安息日是这样子的去对待你们的这些牲畜哈。然后他接着说，这妇人身为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女哈，女儿受这个撒旦的捆绑十八年，难道不该在安息日就是为他解开这个捆锁吗？肯定要哈，肯定要。所以耶稣在这里哈是指出他们的为善，他们的假冒为善哈。然后我们看到说，就是同样的，在十四章的这个教导里面，十四章的另外一个神迹里面呢，我们看到说那位邀请耶稣来到就是他的家中来做客的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哈，他是怎样回应这个耶稣他的这个神迹？他在十四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这样子说哈，这样子来就是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耶稣的问题了。那我们看到十四章的第三节呢，耶稣就问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他说在安息日里面可以医病吗？那你注意到说这些领袖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个耶稣的哈？他们其实闭口不言，什么都不说了，连反对这个耶稣的声音他们也不吭一声。那当过后呢，当他们亲眼就是目睹这个耶稣行的神迹之后呢，就是将这个患有水肿的这个人给医治好之后呢，你注意到说这些领袖们他们都哑口无言了。那也许他们知道哈，他们其实自己敌不过耶稣，也敌不过这个耶稣所教导的真理哈，因此呢在耶稣面前他们一声一句话也不再发了。听了这个耶稣的斥责，看到了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他们唯一当做的应该是悔改，对不对？来相信耶稣哈，但他们却连这个也没有去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在十四章里面的这个情形啊，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心中的这个刚硬的心啊，是多么刚硬，一句话都不说，一声也不吭啊。那我们看到说，不只是这些所谓的精神领袖哈，反对这个耶稣，就是连就是在当时的做这个犹大王的这位希律王哈，他其实也是反对耶稣的哈。我们看到说在，比如说这个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哈，我们看到说，那时呢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告诉这个耶稣说，快离开这里吧，快离开耶路撒冷吧，因为希律就是指那个犹大王哈，这个希律王要杀你。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说这段路加福音书哈，告诉我们就是这些这就是连这个管理这个犹大国的这个以色列王哈，这个希律他也要杀这个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个耶稣在安息日里面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敌对他的都是这些带领犹太人的领袖，不只是精神领袖，像那些法利赛人、会堂的主管，或者是那个律法教师，甚至是当时在管理整个犹大国的这个希律王哈，也是这样子敌对耶稣的。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安息日里面行这个神迹哈，不但没有叫那些敌对耶稣的人谦卑悔改哈，来信靠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相反的，耶稣的话他的神迹更让这些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哈，有了 更多来杀害耶稣的理由了。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里面，看到就是这些人敌对耶稣，这些领袖来敌对这个耶稣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场景里面呢，我们就听到耶稣教导有关这个神的国度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不结果子的那个无花果树当然就是那些所谓的犹太人的列领袖这些这个无花果树，这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斧头已经怎么样呢？已经在这个树根上了。再不结出与这个悔改相称的果子，再不承认耶稣，不相信耶稣的话呢，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砍伐，而且丢进火里那当我们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哎，那上帝拯救罪人的这个计划怎么办了呢？是否会随着就是耶稣敌对，就是随着耶稣被敌人敌对他的人给杀害和宣告这个失败呢？感谢主，不是这样子因为上帝会拯救罪人的这计划仍然要继续进行继续要成就。因为那富有慈爱、富有怜悯的上帝呢，他已经为属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新的国度了。这个旧的国度可能会过去但是上帝会为这些子民预备新的这个国度。那也就是在今天耶稣里面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所教导的有关这个上帝国度的真理了。所以我想就是花多一些时间来看一看就是耶稣在13章18到35节以及14章7到24节就有关这个上帝国度的这个真理来帮助我们理解怎么样去来进入来努力的竭力的去进入这个窄门，以及怎么样来属这个国度的子民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就是18到21节这个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怎样比喻这个上帝的国度呢？他用了两个例子，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说这个上帝的国度就像一颗或者一粒这个芥菜种。那我们不熟悉这个芥菜种是什么的话，我们其实知道说在中东那个时候或者中东这个时候也是了，这个地方呢，这样子的种子是最小的，这芥菜种的种子是最小的但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种子最后呢会长大而且就是成了一棵大棵的树，供这个飞鸟来栖息的这个大树。那这个芥菜种的这个比喻呢，在提醒我们那个最后必要来的这个天国，就是父上帝为他的子民预备的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国度是庞大的，是你我无法想象，其实也无法相信竟然曾经有般微不足道的一个开始那倘若这是芥菜种的这个比喻的话，那这个面酵的比喻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我想这个面酵的比喻是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国度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是慢慢的，而且逐步在扩大的，在增长的，就像放入这个三斗面里头的一丁点的这个面酵，就能够叫整个面团给就是发起来了所以同样的，上帝的国度所带来的影响最终会达到他该有的这个果效。所以用这两个比喻，耶稣形容了这个上帝的国。那想一想，其实耶稣以这两个比喻来形容这个上帝的国其实挺贴切的而且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况耶稣就是那位开始来宣告有关上帝国度的这个君王，不是吗？上帝的这个国度就从这一位，就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这位上帝的爱子从他开始，他来到人们当中，把这个上帝的国度给这样子的去传讲就像那个芥菜种一样在长成之前确实是微不足道。而且我们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尤其比如说在看这个这个路加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一丁点的这个神的国度似乎会怎么样呢？似乎也可能难逃被歼灭的一个后果怎么讲呢？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希律王正想要做什么呢？正想要来处置来杀害这个耶稣一样耶稣他自己也是这样子明白的，最终必会 遭受到这个迫害啊，就像他在十三章的32到3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啊，告诉就是当时的这个希律王一样，他说我的任务必完成。而且33节说什么呢？无论如何，今天、明天跟后天，我必须继续前行。前往哪里去呢？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啊，前往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先知他说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就是耶稣他也明白在他身上的这个旨意啊，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看到在33节里面，他就是那位必死在耶路撒冷的那位先知，就是耶稣正往的这个地方啊。感谢主，上帝的国度没有因为耶稣遭受这个迫害啊而宣告结束。相反的，耶稣借着他所拣选所安立的这些12个使徒啊，在他死后3天复活离开之后，回到父右边，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呢，与这些使徒做什么呢？继续的去见证耶稣，继续的去宣告有关这个上帝的国度、罪的悔改，继续的让这个国度来成长啊。而且你们注意到说，不只是在量的成长啊，所谓量的成长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来信靠耶稣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说，他也有在质方面的这个成长啊，就是那些跟随耶稣来属他子民的如何悔改，在悔改之后呢，在生命里头结出与悔改相称的这个果子啊，带来在他们周遭人的这个影响啊，在质方面的这个成长，就像面酵叫这个面团发酵一样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无论是在量方面啊，或者是在质方面的这个增长呢，这两者不是靠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能够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父上帝是用他自己的话，他赐下内住我们的圣灵带来的这个改变啊。而我们当做的呢，就是借着上帝所赐的大能来悔改，来结出与悔改相称跟结出与福音相称的这个生命啊。上帝必要借着我们每一个属他的这个子民呢，带来上帝国度的这个增长啊。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的这两个比喻呢，也在提醒跟激励我们啊，不要以为说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末世啊，当耶稣来之前的这个时代，不要以为说在这个末世里面来跟随耶稣来做他门徒的人，竭力在这个淫乱的世代里面过一个敬虔跟敬畏上帝的这些人啊，会很少啊，不要以为这样子哦。看看将来当上帝的国度完全来的时候呢，聚集在那里的人，聚集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啊，是数不尽的这些人，在那里也是上帝公义居住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呢，确实能够激励我们，不是吗？因为尤其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好像是似乎是在孤军作战一样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家里头除了自己是信主的以外呢，没有其他人愿意来相信耶稣来跟随他啊。或者我们所工作的地方，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环境啊，这个场所里面似乎也更多人是敌对上帝的真理啊，更多人就是违背啊这个主的教导来过他们的生活。有时我们还会遭受这些敌对上帝、敌对耶稣跟福音的人，他们带来就是在言语上对我们的这个迫害，或者是行为上的这个迫害啊。甚至我们看到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它的走向啊，似乎是越来越向黑暗里头走去了啊，不是吗？但弟兄姐妹要记得，耶稣在这里的比喻呢，这似乎看不起眼的一个国度，似乎会被这个黑势力给吞灭掉啊，这个国度正在茁壮的成长啊，在上帝的恩典怜悯里头，他在这个末世里面仍然在呼召属他的这些子民，上帝仍然在帮助那些敬畏他的信徒，在每一天竭力过敬畏主跟敬虔的一个生命啊。届时主再来的时候呢，聚集在主面前的是数不尽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所以我们当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啊，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来彼此的激励。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那也许这个耶稣的这两个比喻啊，引发了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22到23节里面所说的，有人问他说：“主啊，那得救的人是否很少呢？”那耶稣在28到30节里面的这个答复呢，再一次的肯定 之前他在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不不不，到时候得救的人不会很少哈，而且是很多很多。且得救的人，进入上帝国度的人，不会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就是那些旧约里面的这些以色列民，届时也会包括从东南西北哈，这些外族人要来属就是上帝的国度了。所以他在28-29节里面这样子的去教导我们哈。但你们注意到说耶稣在这里的答复还有另外一个重点，那我就是要强调这个重点哈，知道这个重点在哪里吗？我们只要是看那一段的话哈，就是在24节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因为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进不去啊。不只是提问耶稣的这个人需要这样子的去想一想哈，去实践，同样的我们今天听的这些人也需要去想一想跟去实践哈，除非我们不想进入上帝的国度。那耶稣确实是说上帝的国度会像一棵大树，让许多飞鸟来栖息，而且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会有数不尽的这些信靠他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度的这个门是一道窄门，它不是很宽的门哈，很宽是通往那个地狱的门，窄门是通往这个上帝国度的门。这是一道窄门，因为有许多人要进去却进不去，要来属这个耶稣，属上帝，成为他的子民，是不能够借着任何一个门来进入的哈，没有所谓的条条大路通天国哈，不要让别人就是告诉你这个事情好不好？门只有一道，而且是一道窄门，因此呢，耶稣才这样子的去警戒我们，当努力的去进这个窄门。那怎么做才是在竭力努力的进这个窄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耶稣他在25-27节里面的这个比喻好不好。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用了一个反面的教材来激励我们哈，如何去努力进这个窄门，也就是说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谁不能够进去。因此呢，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应当小心不要去重蹈这些被拒于门外的这些人他们的覆辙哈。那这些无法进入的人，你们注意到说他们其实是认识主的，而且这些人也曾经与这个主人哈在同一桌上来吃东西的哈，吃喝的，就像26节里面所说的一起用过餐哈。那当时这个用一起来用餐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曾经和主人有这个密切的团契的哈，就像我们之后在查经之前我们一起来用餐哈，一起来同桌。诶，为什么要同桌一起来用餐呢，吃喝呢？因为我们彼此认识不是吗？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认识这个主人，而且曾经跟他们一起跟他一起来同桌一起来吃东西的哈，所以就说有深交的意思了。那不止这样呢，他们也曾经就是听这个主人他的教导，对不对？但为何他们却无法进入而且被拘于门外呢？你听听主人他怎么样形容好不好。在27节哈，主人必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那我想这些主人不认识不接受进入的这些人哈，不能够被接受进入到上帝的国度的这些人，问题是他们没有将所明白的这个耶稣的教导哈，或者主人的这个旨意在生命里头实践出来，所以他们所做的竟都是恶事。那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我们不要以为哈，就是来周日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实体跟甚至在Zoom 的 live stream 上面一起来聚会哈，属一个肢体，或者每周日能够来听到主的话语的劝勉跟激励哈，或者甚至之后来参加这个所谓的成长小组，在成长小组里面来钻研上帝的话，或者每个月哈，我们有按时会一起的来领受这个圣餐哈，来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不要以为说做了这些就是在努力进窄门了。 不不，倘若只是停留哈，倘若我们所听到的只是停留在听方面，但却没有努力的去实践的话，去活出来，知道耶稣的旨意，但没有去活出来哈，届时主人或者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会是我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这些做的人，走开哈。那竭力进入这个窄门，就是去遵行哈。去从，对不对？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哈，然后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耶稣的教导，不是吗？我举例一些好不好？你看到的就是所有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哈，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我举个例子了，比如说里头有告诉我们说，那听了上帝的话又去遵行的人更有福。哎，听也要去遵行，哎，这是上帝的旨意啊，耶稣的旨意哈。或者耶稣说，你们要寻求他的国。他必供给你们你们的需要哈，所以不要为这个世界所有的需要而担心，先求他的国，对吧？然后上帝会加添你这些事情哈。或者甚至告诉我们说，主人回家时看见他尽忠职守，他就有福了。所以做一个在等待耶稣再回来的这个奴仆哈，是一个尽忠职守，去把自己的恩赐活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奴仆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耶稣的教导哈，都是之前路加让我们看到的哈。我们倘若尝试哈，去遵行，去活出来，把耶稣的道在生命里头每一天这样子竭力活出来的话，那很快的，很快的，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其实要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度，确实是很窄小的一个门啊。因为更多是会往另外一道门去哈，但也唯有这样子来坚持，这样子的来努力呢，到时候当主人开门的时候呢，他会对我们说，做得好，你真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这个奴仆哈，你既然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哈，进来上帝的国度，来分享你主人的这个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要听哈，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竭力去活出，那就是在进这个窄门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去，好不好？那刚才我提到就是有一段这个有人提醒这个耶稣说，有关希律王要来治理这个耶稣，要把他杀哈。那在那一段呢，我想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下哈，就是仔细来看看这个耶稣在那里所讲的。我们知道说最终谁才能够来见主面哈，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多注意一下，在那段经文里面呢，尤其第三十五节哈，他那里说，看啊，你们的家园将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在你们说奉主名来的当受这个称颂之前，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这个我就是指耶稣哈。那三十五节里面这里的这个家园呢，当然就是指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了哈。所以那些反对耶稣的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带领人哈，无论是法利赛人、律法教师，或者是希律王哈，他们若不悔改的话呢，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就会成一个荒凉的地方了。那当然，耶稣在这里的预言呢，确实发生了哈。我们知道说在大概70年对吗？主后的70年哈，这个预言在历史里头成就了哈。这个耶路撒冷确实成了一片荒凉哈。而且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这也是耶稣之前所预言的要发生的事情，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哈。但耶路撒冷是头号代表哈，这个不结果子的这个无花果树，最终也要被砍伐，被丢进火里哈。那谁才能够来数这个天上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呢？能够最终见到这个耶稣的面呢？在答案就在三十五节，对不对？唯有那些口里头说跟心里头相信哈，奉主名来的当受这个称颂。那谁是奉主名来当受这个称颂的这个人呢？当然就是耶稣了，对不对？耶稣奉主上帝的这个名而来哈，因此他当受称颂。所以我们若口称耶稣，我们的心里头相信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在新耶路撒冷能够见到他的面哈。 那当然，这个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耶稣呢？你注意到说，在31到35节里面呢，更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位耶稣他要遭受这个迫害，对不对？就像耶稣在33节里面所说的哈，无论如何，今天、明天或者后天，我必须继续前行哈，因为先知不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个地方。耶稣他来的目的呢？这位就是奉主名、奉上帝的名而来的这位当称颂的这位人子哈，他的目的是来到耶路撒冷去经历这个死亡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承认主哈，我们所承认的这个主，口里头相信的这个口里头承认、心里头相信的这个主哈，是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而且是在世人眼里被藐视、被鄙视的这个主哈，所以唯有来承认跟相信为我们罪而钉死的这位耶稣，我们最终才能够怎么样呢？见主面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就是耶稣，不要以他的这个福音，更不要以他的十字架哈，而感到可耻哈。好，那接下来在14章里面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好不好？那来到14章的时候，耶稣做了另外一段的有关这个天国的这个教导哈。那在那里呢，我想就是简单的提出3大段哈，然后主要是帮助我们看到说，到时候在天国里面，谁才能够跟上帝同席哈，就同坐席了。所以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在14章的第一节哈，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来到一位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的家做客。所以记得吗？这个神迹不是在圣殿里面，之前呢是在圣殿里面进行哈，但在这里呢是在一个人的家，因为刚好这个所谓的首领哈，邀请耶稣来一起坐席哈，一起来同享这个晚宴哈。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场景呢，耶稣就用这个场景来怎么样呢？来比喻哈，到时候谁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天国里头坐席的人哈。所以我们在14章里面，比如说第7到第11节哈，这一段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呢，一方面就是在斥责，对吗？斥责邀请他的这个法利赛人，斥责他们的为善，记得吗？这个耶稣之前不也是这样子指出他们的问题吗？因为法利赛人喜欢做什么呢？他们喜欢就是坐在会堂里面的这个守卫哈，怕别人看不到他，也不知道说他们是。就是做所谓的这个人哈，而且他们喜欢在街市上呢听到别人的这个问候。同样的，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什么呢？哎，耶稣在宴席当中就看见这个宾客哈都正在争相恐候，对不对？做什么呢？做首席。他们就像在争着做所谓的这些宾客一样哈，他们的下场会是什么呢？像耶稣在这里比喻的，就是会满面羞愧，而且被退到末位去了。那跟随耶稣的门徒不当这样子啊！属上帝国度的人，到时候跟上帝一起同席同坐的这些人呢，是应该不自高，而且是谦卑的人啊！因为唯有这样子的人，父上帝必叫他得光彩，而且得尊荣。这是第一啊。那另外一段呢，在12到1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在这段经文的这个教导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对这个主人说哈，你在摆设这个午宴的时候或者晚宴的时候，不要去邀请你的朋友哈，很奇怪对不对哈？不要邀请你的弟兄，不要邀请你的亲戚或是那些有钱的邻居，为什么呢？因为你邀请了他们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反过来邀请你了。那当他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已经有在地上的报仇了哈。那在天上呢，就没有任何一个赏赐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这样子说，相反的要做什么呢？相反的，他对这个主人说，哎，记得这个主人是法利赛人的，他是 首领哈，对不对哈？所以在他的眼里哈，这些耶稣在13节里面列出的这些人哈，在他的眼里是不干净的人啊，甭想踏进他的门一大步哦。因为耶稣要这个人去邀请谁呢？在宴席的时候要邀请那些贫穷的，那些残疾的，那些瘸腿的，那些瞎眼的，这样子你就有福了。因为呢，你不用想他们会邀请你哈，他们有这个能力。但在义人复活的那一天，当你们都在上帝的宴席跟他坐席的时候呢， 上帝一定会赏赐你的。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一段、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段很相似、在第六章里面 我让大家看一看吧，在第六章的32到36节、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在那里说，如果你们只是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功劳呢？就是那些罪人也会这样子做、那如果你们只是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功劳呢？就是罪人也会这样子做。那如果你们借钱给人指望收回，有什么功劳呢？没有功劳，即使罪人也会这样子的去借贷款项给罪人、日后再如数收回。然而35节、然而要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他们，无论借什么、无论借出什么都不要指望归回、归还，这样子的话你们将会有大赏赐，并且将能够成为至高者指上帝、的儿女、因为呢，他以这个恩慈来待那些忘恩负义和作恶的人。第36节很重要、你们要怜悯人，像你们的天父怜悯人一样、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今天看到的这段、为什么要去邀请这些人、唯有这样子的来彼此，就是欢迎彼此的来接纳、到了一人复活的那一天，上帝一定会赏赐我们的、所以 谁才能够跟上帝一起同坐席呢？那些跟上帝同样有恩慈有怜悯的心的这些人、因为他也如此的欢迎那些在世上、在世人眼里被鄙视跟瞧不起的人。好，来到最后一段，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段好不好？从15节到24节、那最后这一段里面呢，同席的一个客人就对耶稣说、能够来到上帝的这个国、跟他一起坐席的话，这个人是特别有福分的。但问题是 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世人真的那么期待来到上帝的国度去跟他一起坐席吗？世人真的那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吗？不一定、因为你仔细看看这个耶稣在这里的比喻、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说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期待、因为被主人邀请的这些人、来参加这个宴席的客人呢，他们最终都没有出席、为什么呢？难道还有比这个出席这个宴席跟这位父上帝同席的这个东西还更重要吗？哦，对这些人来说有、更重要。为什么呢？你听一听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个主人好不好？第一个说，我买了就是一块田、必须去看一看，请恕我不能够参加。所以这个人缺席了。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新买了 五对牛、我想去尝试一下、到底能不能够耕耘、这些东西、请恕我不能够参加。也没有来了。还有一个说什么呢？我刚结了婚，所以不能够去、是什么阻挠这些人无法出席这个宴席呢？都是我们能够了解跟体谅的事，不是吗？这些事都和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都在做的，不是吗？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财产，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没有比这个关系更重要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关系代表上帝跟人、耶稣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没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但是因为这些东西、让这些被邀请的人缺席了。这些都是在地上的事、而且往往会阻挠我们继续去坚持往上帝国度的那个宴席、去同这个上帝来坐席、怎样去取舍呢？这东西很难取舍，对不对？没办法，我告诉你没有办法取舍、因为心只有一个，我们的心只有一个，我们当学的是竭力的去做，就是把这颗心、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样子的去处理好不好？我们的财富在哪里、耶稣说我们的心也会在那里，对不对？倘若我们竭力去追求的是上帝的、天国的这个财富的话，将来上帝的国，那我们这颗心就会在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了。把心锁定在将来的国度，那上帝肯定要给我们 从他那里来的智慧跟聪明啊，如何去做当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啊，最后一段这一章很有趣啊，就是说我们最后不能够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啊，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这个恩典啊，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这个慈爱跟怜悯，因为你看看这个在比喻里面，这个主人他对奴仆说什么啊？他说快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啊，把那些贫穷的、这个残疾的、这些瘸腿的、这些瞎眼的都请来。奴仆说啊，主人我都操办了，还有空位啊。那主人说什么呢？再去到大路上啊，去篱笆去硬把那些人拉进来，让我家里头座无虚席啊。哎，你们看到这个这里的这些人啊，跟之前刚才那耶稣对主人说，哎，你要去邀请这些人，对不对？哎，相似啊，对不对？主人要奴仆继续到街上去邀请能够来参加这些宴席的人，那些在人的眼里被鄙视的人，主人是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慈爱跟恩典，将入席的门敞开，让这些人也能够来进入。所以是什么阻挠我们进入这个上帝的这个宴席、上帝的国度，去同父、同耶稣来坐席呢？不是因为父上帝没有恩典，不是因为父上帝没有怜悯，不是父上帝没有就是慈爱哈，不是这些东西在限制我们，是什么在限制我们呢？这地上的事，我们认为更珍贵的事情哈，阻碍了我们前去赴这个宴席。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哈，帮助我们不要叫这个地上的事，让这些地上的事哈，很好的事情，对不对？给捆绑了哈，阻止我们就是继续的努力进入这个宅门，最终同父上帝、同子耶稣，在上帝的国里头一同坐席哈。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你的国度。我们看到，正当一切都似乎没有指望的时候，当这个希律王正想尽办法去杀害耶稣的时候，你仍然叫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耶稣借着他的死继续带来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要竭力进入那通往这国度的窄门。求主帮助我们听，同时也遵行耶稣的教导。求主继续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向众人来显慈爱怜悯的心，就像你向我们显慈爱跟怜悯一样，一心来追求那必来的国度。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赐我们一颗悔改的心，继续来依靠你，坚持走完往天家的道路，不被地上的事所捆绑。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